请诸位大德翻开《大方广圆觉修多罗疗愈经》经本第29页，34。我们今天从29页经文第6行第6个字开始讲起。29页第6行经文第6个字，请看经文。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思念无非解脱，尘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患恨，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信无信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法界海会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随顺觉性。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清净慧菩萨所问的第二个问题，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云何差别。上个星期我们把这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介绍完了，入地菩萨是念不退，念念流入娑婆入海，它相应的是出世间的不共般若。而今天我们继续介绍最圆满的如来随顺缘觉。入地菩萨随顺缘觉，它已经有分证如来随顺缘觉了，因为入地菩萨开佛眼证佛种子，他也相应这样的境界了。那我们看这段经文会觉得有点奇怪，好像是矛盾了，烦恼就是菩提，贪嗔痴就是戒定慧，那一切烦恼毕竟解脱，这个怎么是会这个样子呢？这真的是一种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啊。首先我们来说明如来这两个字，我们用最简单的来说明，就如其本来，如来，如其本来。那我们现在啊，我们的心已经不是如其本来了，我们在如其本来上把它加上了我法二字了，有了这五蕴烦恼成障住他了，所以我们虽然根尘接触起作用，首先当然是有如其本来先起作用，因为没有如其本来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假名叫真如，没有这个东西你根本不能起见闻嗅尝皆知的作用，所以我们起见闻嗅尝皆知的作用，就是依我们如其本来而起用的，所以我们是依真起妄。但是由于无始来换无明，依三系六出，所以我们虽然是如其本来起作用，然后马上就透过了我执，又有我，然后就想到我就有我的利害得失了，所以就是分别我们六尘境界，在这里面生了种种烦恼，造种种业，所做的事情都是自私自利的，想到自己。所以我们世间有一句话叫做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啊，好像是自私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的，不自私那还叫做人吗？大家都是觉得这样子。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具足如来智慧德相的，都是具足如来的本体啊，就是外面多了 这个无法二执，也就是由无法二执产生的这五重阴影挡住它的作用而已啊。而如果是真正如其本来的作用，那是最圆满的，那是最圆满，那就是无上菩提，那就是大道啊。你看我们那个从那个最高上那个山上的那个清那个水，你看现在看我们淡水河那个九号水门那个水又脏又臭，如果你一不小心碰到那个水，回到家里皮肤就会发痒。但是如果你循着这个水源一直找啊，然后经过翡翠水库再往平林再一直找到最山上最山顶那个如其本来的那个东西，你看是多么的清澈啊，清澈见底啊，那个水性是多么的清凉啊，它本源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如其本来，透过这么一段的距离以后，见思傲后这么一污染，不如其本来了。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把不该有的东西去掉啊，去掉了，恢复它的本地风光，如其本来而已啊，如其本来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本心是什么，那不是我们本有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本心就是具足一切智慧德相，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是最客观的智慧。因为他没有我法二执，所以他一接触就明白，那因为没有我，所以展现出来是最客观最圆满的。那因为我们有，就有了我主观的成见，那有主观的成见就有利害得失，就迷惑造业了。所以我们的本来是智慧相，是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但是没有贪嗔痴，没有烦恼。那不是我们本来的东西，就是以为有我，把这个身子以为是我，把身子有了身见，就有了我执啊，有了我执就迷在名伦利养上，迷惑造业了。所以啊，就迷失掉了我们自己的本有的本地风光啊。所以我们要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所以我们本地风光是聚恒沙妙德啊。所以达摩祖师所说尽智妙言体本空寂啊，它的一切作用都是最圆满的，最殊胜的，是无上菩提大道啊。那无上菩提大道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善恶诸法呀。我们世间人因为有分别执着，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分别了一切善恶诸法。哦，这个善恶诸法是随着我们人类的生活习俗而定的，所以善恶诸法是没有绝对的肯定性的。在我们这里觉得这是善，说不定你在欧洲他觉得不善，在欧洲那里觉得是善，在我们觉得这里不善，在美国那里觉得是善，我们这里说不定是恶，这不太一样的。这是我们依我们世间的习俗来定了这个善恶诸法的。所以我们古代周公治理作业，把人类跟禽兽之间分了一个界限，就是定了这善恶之法，叫我们循着这样来做，我们保住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生。而事实上老子说的就更清楚了，他说当我们世间人知道善之为善，恶之为恶，那就失恶矣，那就坏了。为什么？你不是称性的东西吗？性德的东西是最圆满的，它不是善不是恶，它可以说叫至善圆满。所以为什么佛教就是佛陀教义，为什么净空老法师把它说成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义，就是性德，发挥你的性德。所以性德流露出来是顺乎大道的，它是最圆满的， 但是我们看起来也许是恶相，但是它是最圆满的，它是真正是利益众生的。对，它是从大局来看这件事情，而不是从小地方来看的，它是眼光远大来看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世间人觉得是这是善，那从大道的眼光来看未必是善，我们世间人觉得这是恶，这是恶法，从大道的眼光上来看这未必是恶法，那唯有你的真如心中，如其本来的心地中，你不假思索，顺着它来用，顺着它根尘接触，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直接反应，直接流露出来的作用，不落心意识的想，那是最圆满的，那是真理，那不属于善恶所摄，那叫做至善圆满的智慧，那就叫做无上菩提呀。这个智慧我们人人本具，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现在的染着，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见起见戒尽起见，这些分别执着妄想离了，那就成功了。所以如来就如其本来啊，如其本来是清净湛然，是解脱自在无碍，是具恒沙妙德，烦恼即菩提啊。我们先把这个如来做这样的介绍，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人人本具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么殊胜的，所以你要顺着我们如其本来的作用，那就是最圆满，那就是无上菩提大道啊。所以你看我们本经所讲的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呀。这个障碍，障这个字它是烦恼的总称，烦恼的总称有三种，我们待会儿再说。那爱是什么呢？爱就是能够障碍阻碍菩提大道，能够阻碍你证入佛道，证入一佛圣的大道，所以障碍。那障有三种障，哪三种呢？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烦恼障，烦恼障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五个一定是障碍我们入于正道的，任于无上菩提大道的，因为你取向分别嘛，不是用你的真心嘛，用你的心意识的思量嘛。那第二种是业障，业障就是你造了业了，所以有了障碍了，所以我们要随缘消旧业啊。我们过去生，说不定我们曾经造过忤逆十恶，这个就是业障，忤逆十恶造这个业，那将来就业报了，这业障。所以你看你去受菩萨戒，我们都忏悔业障，那个业障里面都曾经讲过，我过去生有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破活活身什么什么等等，或是造忤逆十业种种等等，我今皆在佛前求忏悔。所以造这个一切的诸恶业，这是业障。当然你造恶业，那你在修学菩提道上那就有障碍了。所以修学佛法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量，知量位先断恶修善，把我们这些过去生的业障先除掉一部分，修行比较不会有障碍。那第三个就是报障，就是你造了业以后堕在三恶道受苦报了，那三恶道就不好修行了，所以人间是最好修行的，我们人间，所以佛陀就示现在我们人间成佛，所以我们今天得人生呢，应该要把握我们这么好的时机，好好来修戒定慧。这三障，它能够障碍我们的菩提正知啊。但是呢，在这里讲一切障碍即究竟觉，那这些三障那就是究竟觉，你的贪嗔痴慢疑恶见，乃至于十恶业，乃至于 你在三恶道，这个都是究竟觉。究竟觉是什么？无上正等正觉，圆满的觉悟，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刚才讲了，当你证入空性的时候啊，了解一切法皆不可得，证入真如了以后，回复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如其本来的面目，那就是真如。你看到法界无生啊，你根本就无我啊，从无我没有我法二子的心中，他所做的事情，他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他自然显现出来的作用。在我们凡夫一看，哎，这就是贪嗔痴慢疑，哎，这个就是十二业，哎，这个是哎跟畜生道相应。其实呢，他是从最圆满的角度来看的，因为他心里没有分别啊，他是最客观的。那是什么呢？那是从大圆镜智中显现出来的成所作智啊，他了解一切法的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他证入法界性啊，所以他显现出来是最圆满的啊。所以啊，如果是证入这样的境界，证入空性，那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这都是我们世间法，这是我们的障碍，三界的四相啊，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三界的四相。可是你证入空性，随顺如来，随顺缘觉，那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它就是实相，空寂啊，就是真如啊。我们看的是根尘接触有林林种种这些相，他看到的体就是真如啊，所以就是究竟觉啊。那我们看这个十二因缘法的生死轮转门，无名行识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个生灭的这个生灭这个轮转门，可是这个啊，这十二因缘变成是什么？变成是这个涅槃三德啊，这就是涅槃三德。为什么呢？无名爱其三知，我们叫做烦恼啊。可是烦恼即是般若啊。那行有这二知，行跟有，这是业啊。但是业就是解脱啊，如果你证入空性，业就是解脱啊，那只是随顺法性而已啊。那四名受六入畜受生老死这七支，这是苦道啊。那苦道就是什么？就是法身啊。所以这三界二十有当下，二十五有当下就是净土啊，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一切障碍就究竟觉啊，所以真正的极乐世界全体法界都是啊，只要你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啊，法界体就是真如，真如它的法性就是即恒沙妙德，它的法性就是即法身般若解脱，它的法性就是即常乐我净，他的法性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啊，没有障碍啊。所以如来随顺缘觉就是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啊。这一句话是总标总纲总纲领，这个总标由这个总标一切障碍就究竟觉显示底下要讲的十个相对的这个名相，这十个相对的名相是无二无别的，对我们来讲是相对的，但是对一切障碍之究竟觉它是无二无别，都是性德的显化了。因为性德是至善圆满的，只要你离了你的真心，离了空有两边啊，所以我常讲我们用有用无用空去掉有， 有去掉了，空也要离了，空有皆放下了，那个无住真心，从无住真心流露出来的作用，那就是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啊，那就是无上菩提啊。这一句是总标，我们再来说底下的十个相对待的境界，这相对待的境界是无二无别，是一样啊。得念思念无非解脱啊。得念是什么？你正念真如心，内心清净，得念，心有无二念皆离了。那思念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呢？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跟正念真如心，那通通都是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你证入空性嘛，你知道一切法都是真如啊，真如体不可得啊。诸位，我敢保证，我们虽然现在我一直在讲空性空性空性的道理，也许我们现在还觉得它没有什么受用啊，也许你还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受用，但是等到哪一天我们真正的大烦恼现前的时候，它就在你种子起现行了啊。如果你没有空性的欣喜，也许我们碰到大烦恼的时候，我们会去自己求解脱，懂得我说自己求解脱的意思吗？但是如果你有空性的欣喜，你有办法去克制它，去降服它，你知道这空性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很好，一切都很好，觉得它没有什么啊，但是我们难，一切法无常啊，我们没有办法花无百入红的，没有办法挂波数白呢。等到有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空性的可贵啊，那个欣喜空性的可贵，那个时候它就起来了，它就可以阻碍你很多的烦恼，可以挡住你很多的烦恼啊。虽然你还没有证入，但是它已经有这种力量了，常常熏它很重要啊。所以啊，这个得念思念无非解脱啊。所以你了解这法界就是真如，内根深外气界，一切零零种种都是真如，就是那种东西说是又记不中，就是那个觉分啊，我常常讲那种不思议的能量啊，它变现出来的东西当体就是空的，没有啊，无有一法可得啊，毕竟不可得，那你起心动念有什么障碍啊？就是你以为有所得，那就不敢起心，不敢动念。所以就像沃伦禅师，嘿，他觉得他是正念真如无念的，所以他说他见悟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大师说，我慧能没功夫啊，对不对？慧能没伎俩啊，啊，我不断摆思想，我见悟心速起，菩提怎么长？为什么？他证入空性了、啊，他知道根深气界了无一法可得啊，说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样讲这个空性的道理，虽然大家感觉上我都听过，都是听这样子，但是听那是文字的解啊，文字解还未必是悟啊。所以我常讲，有一天你在文字解，哎，对啊，信悟了，你再觉得啊，感受到了，解悟了，果然没错，是法界全体，就是我这一念心性啊，就是真如，法界是真如啊，解悟啊，有了这么契合的解悟、啊、观照烦恼很得力啊，所以常常熏，常常熏，很有受用，它会在你生活上啊啊，可以让你远离一切染浊啊。所以当你证入空性，了解诸法就空嘛，体就真如，再美丽的东西也是真如，再脏的东西也是真如，正报的身心也是真如，依报的世界也是真如，体通通是真如。为什么我见不到真如呢？因为我行业发现嘛，我的三心联系相的业识把真如变成现在的宇宙万法林林种种山河大地嘛。所以呢，当然你只好不敢起心动念，因为你以为有我有世界啊，麻烦就来了。 如果你证入空性，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空的东西起心动念就是智慧，就是真如之用嘛。所以古德常讲，未悟之人起心动念都是烦恼，开悟之人起心动念都是真如啊，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所以得念思念无非解脱啊，他知道空嘛，得不到嘛，那当然都是解脱嘛。啊，那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涅槃就是极灭了，烦恼永离了，智慧圆满了。所以涅槃这两个字啊，大家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了，我就不再详细解说了。如果我们的总卦，那涅槃就是究竟解脱，清净自无余，究竟解脱，内心一点压力、一点烦恼都没有，一点压力、一点作意都没有，很自在、逍遥自在，一种解脱。所以涅槃是圆寂，一切烦恼都寂灭了，一切功德的圆满。那你看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成法是什么？成就戒定慧之法。那破法是什么？破戒定慧之法，都是涅槃。你看这是四现啊，当你证得如其本来的作用的时候，你到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要四现什么才能够真正帮助众生，在这个地方要示现什么，你才能够帮助众生。所以你看当佛陀示现三十二相的时候，他示现成佛，八相示现成道，他就持戒着衣持钵，在我们人间的着衣持钵，跟着他的弟子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特权，没有说我是佛陀，你是我的弟子，你们要替我捶背，没有这一回事啊，对不对？他还是一样，常常还为弟子缝衣服，为那个眼睛看不见的弟子帮他洗澡，帮他服务啊。他示现持戒，但是佛陀有没有一点戒相？没有，没有啊。他没有说我走路要怎么样，我要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没有，他完全就是这样很自然这样活盘托出。所以那就是性德的流露。如果他一看他的人间示现成佛啊，一定要这样才能够令众生依教奉行，让他们能够知道，哎呦，佛陀本身都这样，那大家当然要依着这样学呀。但佛陀在天上就不一样了，他报身佛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有一次星云法师在林口体育场办了一次那个演那个佛陀说法那个戏，哦，又是唱歌载歌载舞，受了很多人的攻击啊。可是佛陀在天上说法就这样子，但是在我们人间就是这么一板一眼，但是他是解脱了，他没有一点作意，他内心的清净沾染解脱无碍，没有一丝丝的哎呦我要持戒，没有一点点的戒相啊。那你看济公活佛又不一样了，济公活佛听说是大阿罗汉啊，是降龙罗汉是吧，啊，因为有十八罗汉他们发愿嘛，发愿只要佛法住世，他绝不入涅槃，所以这是八罗汉在我们娑婆世界随时在那里示现的，来帮助众生。这是大阿罗汉，大阿罗汉就是菩萨的。你看他示现什么？破戒定慧，佛陀是依戒定慧，他是破戒定慧啊，又是吃肉，又是喝酒啊，然后又是还跑到那歌妓院里面去，还跟那些酒女混在一起，那个酒女还跟他撒娇啦，做这个娇媚状，他还跟他讲，以前我爹娘就是做此态，所以生下我这个臭皮囊，还跟他们讲这个淘气话了。你看他视线 不破戒定慧。所以很多人看，哎，这个师父好啊，对不对？跟着他学好，好自由，有酒有酒有肉啊，还可以到歌剧院去听歌，哈、啊、哈，太好太好。所以很多人都上当，跟着他出家了。那出家以后啊，在寺院严得不得了，过午不食哦，都吃素哈、啊，哦，过午不食，什么肉都不行。那弟子很不服气，说：“师父啊，我们就是看到你这样才来出家了，什么你自己吃酒吃肉，叫我再过午不食，不公平。”他说：“好，晚上我就请你们吃肉。”哦，大家很高兴。结果呢，他带到他带他们。带一手深刚埋不久的坟墓，他叫他们，奇怪的老师带我们去吃肉，他带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干嘛？叫他们把坟墓打开，那个死人肉已经在腐烂了，吃啊，来着吃肉啊，哈，济公活佛就当着他们的面吃给他们看，他们每一个人看了都吐出来，他说你等到这样的时候你再来吃肉吧，再来喝酒吧。所以啊，我们也一句话说，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啊，哈，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或者不要，千万不要讲这句话啊。学了济公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哎呀，这没有什么嘛，佛在这个酒肉穿肠过嘛，佛在心头，哎，这个心头坐啊。所以你看济公活佛他视线破戒，但是呢他用这样的角度来接引一切众生。那你看那个甘露火王，当他视线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的众生相当的刚强难化，他就用那种非常可怕的手段来治理众生。但是据说那一些被他治理的那一些行酷刑的人都是他自己变化的，他的应化身。但是他那些有血肉之躯的老百姓一看都吓坏了，没有人敢做坏事情，那些都是他的变化身。因为佛有不思议的神通力，他的正义恶报连他的眷属都可以自己变的，他具足色身呢、啊，这是不思议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啊！但是目的都在教化众生啊，所以这个成法破法皆明涅槃呢、啊，都是清净自在，都是随顺法性呐、啊。那智慧愚痴通为般若啊。那我们的智慧跟愚痴，其实我们对于智慧愚痴的判断，我们这个人好笨哦，这个人好聪明哦，这个人的智慧聪明。我们是看这个人的四字变聪，就以为他有智慧。这个人呢、啊，很木讷，哈、啊，那好像显得很迟钝，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智慧不高。其实不一定呢、啊，你看我们俗话常常讲，巧的吃戆的，戆的吃天公，对不对？你很聪明会欺负那个笨的，那个笨的呢，他欺负天公。但停工假跳哎，对不对？那谁厉害啊？所以最后那个就是那个大智若愚人占了大便宜啊，那老天帮助他，那个很会计较的到最后都倒了霉了啊。这俗话讲的，所以我们世间对于愚痴智慧的判断是意义什么呢？意义分别我法二字，是执着啊。那般若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你心性的流露啊，是你心不圆圆外面。我们现在因为有我法二执，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一定先起心动念，哎，这个我喜欢吗？这个我讨厌吗？啊，这个人我一看就不顺眼，这个人看得好舒服啊，啊，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亲戚啊，那马上就起了这分别心，那就因为依于我们的世俗的观念，从小教育兴起的世俗观念在起作用。这里面讲的是对都有分别好坏，都有得失心的，所以我们的智慧跟愚痴是从我们的分别法执来看的。那般若是什么？般若是他心不往外缘，他没有执着，他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顺着最圆满的智慧显现出来，最客观的啊。所以我们一看 这个愚痴，可是他是真正的大智慧啊。你看这个好聪明，其实他上了大当了，那不晓得啊。所以因为我们有法执，有分别法执，所以我也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是真的很花心啊。他一学佛以后啊，大概是对宗教是抱了一种很热爱的心，对不对？所以他一学佛以后，家庭不要了，对不对？说回到家，家里的都是冤亲债主啊，然后所有的钱也不拿去养他家里的，也不知道他小孩子明天要注册啊，啊，通通拿去布施了，说是这样替家里修福啊，灭罪业啊，对不对？他家里明天就没饭吃，孩子马上就要注册了，哎，他通通拿去布施，去什么什么时候发心了，行菩萨道了。可是有一些人呢、啊，看到他。哎呀，你真是大菩萨！哎呀，你不得了啊！哇，这些他更糊涂了。这种人呢、啊，要给他打醒呐、啊。你看，所以啊，这些啊，你以为他真是大菩萨、大花心呐、啊，种种这样的人呐、啊，姑娘，害死人，害死人！因为他会让全家人很苦恼啊。那我问你，到底哪样是智慧，哪样是愚痴啊？那有的人也一样啊，啊，他结婚呢、啊，小孩子两三岁很小，一岁两岁很小，家庭也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遗产，没有什么给予很多钱，让他的小孩有办法抚育长大。学了佛以后要去吵了，要去剃头啊，要去出家了。哎，可是就有人就，哎呀，他是善根深厚啊！你看，啊，一学佛马上就要出家了，怎么样呢？他的小孩随之变成了单亲家族啊。所以我曾经有一次，有人来跟我讲，那时候在十几年前，因为我们心系般若的，是比较不会很多人讲的。太执着了，他觉得，哎呦，我这样讲了，如果万一怎么样，就谤法啦，就堕地狱啦，我这样就对不起，得罪了佛菩萨啦，怎么样了？他内心都是在想这些，啊，好像把佛菩萨看成很恐怖的样子，真的。所以供佛菩萨的花，哎呦，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供佛菩萨的香，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好像处理错了就马上要被天打雷劈一样的，很恐怖，对不对？把佛教变成个很恐怖的宗教，哪是这样？佛菩萨是大慈大悲啊。所以有人来跟我讲，啊，说有一个人呢，他开计程车，那他学了佛以后啊，他要去出家，那所以他的女朋友啊，这部计程车是他的女朋友。帮他出钱买的，所以他要把计程车卖掉。他的女朋友说：“那你把我买的钱还给我嘛？好，那你要去出家，我没办法，我那你无可奈何嘛。”好，那他这个车子买多少钱？希望有人照相跟他买。那我就问一句话，我说他们两个有没有住在一起？他说有同居在一起了，对不对？我说怎么会可能女朋友会帮他花那么多的钱给他买计程车呢？我说啊，那你劝他去结婚，这是责任问题啊，对吧？你不能跟人家同居一阵子一时间了，好了，大概是一年新鲜，二年就差不多三年就有点马马虎虎了，对不对？好了，你去吧，我要去出家了。然后说不定过五年还俗，又泡一个，又交一个。我就这样跟他讲。你看，那到底这是愚痴或是智慧啊？我这么讲是，啊，所以啊， 像这些事情呢，我们就要用很理智，要用心很清净的事情来判断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守孝嘛，孝道嘛，哦，自己的长辈往生了，要到坟墓去守三年。啊，如果依佛法来看呢，诸位这样的做法，依佛法来看有点怪怪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只是大家没有去探讨这个问题啊。为什么？那表示你生长真身见嘛。佛法告诉你破身见，这个身子不是你啊，包括我都不是真正的我，那还有这个身子，所以你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家人什么，那都是不是真有的啊。可是哦，自己家人走了，怀念自己家人，哦，进坟墓边守三年，这三年就不工作了，那你不是执着身见是什么？这个身子就是谁啊，不是他，不是谁，这个身子不是他呀，不是真正的某某人啊，真正的某某人是佛性啊，你知道是真如啊。但是我们的这种做法对不对？也对。这孔老夫子他说了很清楚啊，他说慎终追远，民可敦厚。所以这个又是从另外一个大局的角度上来看，民可敦厚。所以像种种这些因缘呢，我们都可以，都是要从你清净心中来审观呢，而不是以我们世间哦，世间的习俗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心清净有这样的智慧，不是依以分别法执在做事情，依以你的智慧，你真心的智慧，你把这个事情冷静一下。所以佛教依智不依事啊，但是呢，我们不违背世间的善良风俗，不违背世间的善良风俗，但是以你自己的智慧分析以后，你觉得也许社会人会觉得你这样做法是错误的，是颠倒的，是怎么样，但是你从长远看，你还非得这样不可，这是真正对众生有益啊。因为般若的智慧是出自你的清净自信啊。所以有一天啊，有一个居士啊，他说他要把某一个房子拿去做什么道场什么什么的，然后他有好多方案啊，做什么道场，成立什么财团法人又是什么的，他很多方案，然后又要做什么又要做什么的，他问我该怎么办。我没有给他答案，我说你自己回去把身子洗干净，对不对？然后以至诚的心上香，你这么多的问题摆在你的脑筋里面，礼佛，看你是求谁都可以，你比较有缘，比如说你对观音菩萨有缘，好，你礼观音菩萨，礼完了又把心静下来，一直念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啊，你甚至可以念灵感真言，那个嗡嗡嘛呢叭呢吽嘛呢呢叫叫几多几多菩萨几多现在围绕你个十二塔布利斯塔古，南无那那南无你就把那南无十二说，对不对？他的灵感咒是这样，你可以念这个咒，念观音菩萨，念，一直念，你就这样念，越念心越静，越念心越静，把你这些问题都含在脑筋里面，等到你说啊就这样，那个就对了。说不定别人觉得你做这个事你怎么就这样做呢，别人是用分别心，你是用清净心，你是真正借着这样的眼心放下来了，自然会有不思议的这种智慧啊。所以我们世间认为智慧不一定真智慧，我们世间认为愚痴不一定愚痴，因为般若是从你心了无住相，没有分别好坏，没有得失心中根尘接触，自然显化出来的妙用，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但是我们看不见啊，所以智慧愚痴通为般若，你如果用真心，那通通是般若啊。那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啊， 那我也常常说啊，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有佛法的内涵，可是